再一次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普通话学员之家秋季的第一次福音讲座。下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温伟耀博士。温博士他求学的过程，从物理硕士到神学博士，从神学博士到中国文化哲学博士，显明了他的心路历程，从科学到上帝，从上帝到服务他的同胞。他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中间，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个经历和他的信仰交织成一个发人深省、激励人心的故事。那么他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成为基督徒。我把时间交给温博士。
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成为基督徒。那么事实上这个题目呢，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点不同。应该说为什么我仍然要做一个基督徒。那么刚才主席说我的生命当中除了那个学问的追求以外呢，那么还有那个人生当中一些不寻常的一些际遇。我的太太在那个13年前癌症去世，那么我的女儿有两个，我小女儿呢也是智力残障非常严重的一个孩子，那么这次打击对我人生来说当然是不寻常，大家也可以想得到。那么对我的宗教经验，对我的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你都知道我的信仰还非常的稳固啊。不过我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所谈的，不是我的生命里面一些的人生的体会啊。明天大概可以讲一点啊，明天那个早上的大家那个崇拜，我还是来这里跟大家讲。那么明天所讲的跟今天晚上所讲的有一点不同的方向。那今天晚上我说的啊，所讲的，希望是比较从理性一点啊。理论，但是不是单单是理论，还是理性一点来谈我为什么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我这个题目呢有我特别的意思。我是在34年前啊，1968年，你知道什么我的岁数的啊哈。我1968年的时候决定信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么到现在34年，那么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20岁啊，信耶稣可能还是一时的冲动啊。那么现在过了34年，回头再看的时候，我觉得绝对不可以用一时的冲动、感情的冲动这样的肤浅的字眼来了解我的信仰。因为在过去34年当中，刚才我说过啊，也面对很多人生的很严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我过去的34年当中，我绝对不觉得我是一个盲目的人，不是信了一个教以后就哎呀就是个狂野的信下去，没有。那么我在过去刚才主席也提过一些简单的介绍了，在过去34年当中，我最初是主要是念那个物理学然后念那个硕士，是念那个量子理论的哈。很多人我们当中都是这个同行的人的啊。那么念完那个物理学以后呢，我就转到那个哲学科学哲学，由科学哲学转到哲学，由哲学呢转到那个神学以及追求这个理论理性上的要求。最后我跑到牛津大学里面念一个西方哲学的博士的学位那么我的研究里面有1/3是心理学的，所以我很理解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我有多尔是心理的作用，多尔是不是可能用心理作用可以解析的，你多尔可以用那个冲动可以解析，多尔是这个哲学严格的要求底下要面对很多理性的问题来批判我的信仰。反正在牛津这样的地方 你信耶稣呢，你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啊，不容易给你放过你啊，给你呢随便讲几句啊，你也想不通的问题。那么受了那个牛津的教育以后，回到香港的时候啊，一边教书一边在念那个中国的哲学。那么中国的哲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中国的情，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有一次跟我们以前在中文大学，我在那个念物理学的时候，那个大学中文大学现在我教书的那个地方，那么一些旧同学我们来一个重聚哈，大家在对头哈，碰头在吃顿饭啊，坐在隔壁就是当年呢就是念中文系的一个同学啊，那么现在他出就教那个中学了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刚从那个牛津回到香港，我跟他谈起来所过去啊，那个过去的人生，那么谈到呢我的信仰，我说我去了英国念了那个一个神学跟哲学的博士学位，我觉得我的信仰是非常的有理性的根据，也非常的值得我相信啊。很多人家问的理由我都问过啊，但是我还是找到那个基督教是最合理啊，最有那个深度的一种的宗教信仰，所以我还是那个基督徒。那么那个朋友啊很有趣啊，他问我笑一笑，他说温伟耀，你知道吗，你相信基督教因为你是传盆的洋化，你不懂中国文化，你也不懂中国的哲学，他是念这个中文主修那个复修中国哲学的，也不懂中国哲学，他说如果你懂得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你不洋化的话，大概你不相信基督教。那么我受了他的刺激啊，我没话说，他念的是中国哲学，他念的是中国文化，他念的是中国文学，我懂得很少，我从小就是念那个科学，后来念那个西方哲学，都是洋化的，我也很承认是洋化。那么吉他一这样的一个跳战，我就说好，从头再来，我就跑去中文大学从头再念那个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再拿一个博士，就是要看看我念完了那个中国哲学以后，明白了中国的文化以后，我还做不做基督徒，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再念一个，我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会受了那个朋友那个刺激啊。我觉得如果这个真正的信仰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是吧，所以我就跑去真的再念，从头再念，从头看古书啊，从头再念中国的哲学，念完了以后，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念了那个中国哲学，我念了宋代的那个道德哲学儒学，但是我念了很多的佛经，也念了很多的道藏啊，先秦的这个老庄的思想我也念得非常多，反正你没有念那么多，你不能拿一个博士的学位。念了很多以后，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对中国我们自己国家的传统的中国的哲学非常非常的佩服，真的非常的精彩，人生的修养，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一家老子庄子孟子，你在那个宋代明代，我特别研究多那个宋代的一些文人，那些思想家啊，儒学家，他们的思想非常深刻，对人生的体验非常深刻，我很佩服，非常的佩服，我坦白告诉你。但是仍然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题目的原因，为什么仍然要做一个基督徒。那么为了这个聚会了啊，给我这个套战了，我就从头再回顾一下啊，整理一下，为什么我念了那么多不同的啊世界上不同的宗教，然后我仍然肯定我是基督徒呢？一定有我的理由，我就把它总结成为五个考虑啊。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五个考虑，我觉得这五个考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也很深刻啊。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对你也有点参考的作用，不敢说那个这个就成为你的理由，但是大概也可以给你一点的参考啊，给你也理解我为什么刚才说我现在到现在的还是坚持要做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我34年前那个一时的冲动，也不要以为我是为了 混了顿饭，要叫那个基督教，所以我才要继续下去。有人是这样，大哥，我告诉我不是这样，因为我在牛津念的是哲学。回到香港的时候，我有两个机会可以到香港大学里，而且浸会大学去教哲学，哲学系邀请我去的，所以我不用靠基督教混饭吃的。我告诉你，我不用啊，念完了中国哲学更加是可以，我去教中国哲学都可以。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啊、很有成就，我不觉得我有成就的，但是我觉得我绝对不是因为功利的原因仍然信基督教，也不是34年前一时的冲动，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信基督教。这个我是站在你们面前一个小小的见证。好了，现在我们就把一些我刚才所说过的五个不同的考虑跟大家一个一个讲下去。因为我赶着像刚才昨天晚上才从那个纽约回到香港，所以呢比较紧张一点，没有机会呢替大家打一个这个什么讲义啊，什么那个大纲出来哈。希望以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的话，我可以再重新再写那个大纲啊。那么我的大纲是自己打的啊，写的很花哈、啊，所以呢就大概打出来也很糟糕哈、啊，所以就算了吧，听我讲哈、啊、哈、啊。那么以后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交流的时间，你们可以随便啊表达你意见。我觉得不觉得啊，我讲的就是啊你一定要接受的，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好了，现在我们讲这个，我觉得这五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很关键的考虑，五个关键性的考虑啊。第一个就是我相信这个可以看得到见得到的世界的背后有一个超然的世界，这种相信比较相信这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世界背后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更来的可靠和可信。这个是第一个考虑，我解析一下好吧。那么这个世界后面有没有一个超然的世界啊？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可能大半的人都说没有。不过我们相信经过了过去半个世纪很多的研究，很多的发现，到现在呢一般来说人都开始的知道也发觉在这个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超然的世界。那么当然这个也不能说绝对，不过现在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如果你从国内到香港来，或者有机会到外国的念书的，大概你也发觉这个跟可能一直以来在国内你所受到的一种的观点或者是想象的现象不同。宗教信仰我不理是什么宗教信仰，反而相信他们是相信在那个可以看得到的世界背后有个超然的世界。这种的信仰不等于就是一个人迷信，不等于就是不科学化，因为现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我是念科学出身的，现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也知道它的限制，科学不能解析所有的现象，反而有更多的现象是科学没有办法解析，也可能没有办法可以用科学来衡量的。比如说过去这个在心理学我们说 parapsychology 这个超感的心理学研究很多灵魂的问题的，那些不是全是随便创造出来的，很多 case studies 啊，也有很多人他真正的对超自然有一种很深刻的这个经验啊。他们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你觉得可能他们受了一些心理学或者是心理的问作用啊，或者是他们那种的团体的影响，但是到处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不同的学问的人啊，也说跟你说真的我经验过超然的世界跟我接触的这个经验。那么大概你看一个两个三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也不是集体的一种的心理的作用，因为大家背景太不相同，可能你来到这个学人之家你就觉得发觉这个情况，那些信教的人啊都不 不单单就是那些没有念过书的那些盲目的人，因为你在这个学人之家，很多的基督徒啊，很你看那个人啊，跟你握手哈、啊，跟你呢很开心的谈话，哎呀，原来他是教授，他是那个大学的教授，这个也是教授，那个是博士，那个博士后，啊，不是因为有念了书，但是比较他说的说话都是真的，不过你也可以相信，你看这个人不像是个傻瓜嘛，啊。大概他讲的东西也有理由，你看他讲见证的时候，讲到他的经验的时候，讲的那么多，他的经验跟那个超然就是世界的那个结束的经验，给你一个新的一种的考虑，说可能在这个自然界的背后下面还有一个超自然的灵界的世界的存在，而真实的存在。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我们的比较理解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基督教相信这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有一位上帝，有位超自然的神，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表达了表示了这个上帝，这个神是一个有计划有智慧有圣格有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上帝。那么这种的看法呢，我想从这个比较一些科学化一些的现象来理解。那么我们常说，尽管我们不相信或者说有不知道这个超自然的世界存在不存在，但是我们只有看这个自然界的奇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超自然世界的存在跟实在性。那么罗马书圣经里面，那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谈到这个的方法去理解，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啊，那么这个第一章里面说神的存在跟奇妙是明明可知的。那么说我没有看过神，我怎么知道啊？虽然眼不能看见，入眼不能看见，但是借助他所创造的世界，你可以推想到它的存在。那么这个呢，我最近我认为写作的原因呢，写到一个关于上帝的存在的那个各方面的那个考虑跟论证，我就发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我以前是念神学，也是念哲学，也是念科学的，那么我也知道神的上帝的存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理解它，不过现在坐下来找寻所有的资料来写书的时候，发觉一个很大的发觉原来在科学的现象里面，在自然界的现象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奇妙的现象，我们差不多说没有一个匠心设计的上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以前听说一两个，那个收集资料的时候几百个几千个，哇，把我吓了一跳。当然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把所有的东西列出来哈，以后把这个书写出来的时候，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慢慢看。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宇宙当中，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一个很简单的生物昆虫，而且那个是我们身体啊，如果你是念那个生物学的那个医科的，你就知道我们的身体都很奇妙啊，很奇妙。当然我不是念医的啊，不过我跟你说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就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随便拿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也知道候鸟啊，候鸟就是每年呢、冬天啊以前就飞到南方，对啊，啊，就是那到了那个天的暖的时候就飞回那个北方。那个候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飞的路程大概要超过8000里啊，很多就超过8000里。那么以前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候鸟啊每次这样飞的都没有迷路的，都是飞到那个地方，然后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甚至有些它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生的，跟着大队也飞到同样的地方。那么以前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先进的科技跟着这个候鸟飞啊，所以我不知道它天上面飞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个方向的，因为这个方向很奇妙的，因为很多时候它飞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记忆的那个路程的，因为很多几天的路啊，它要经过那个沙漠，沙漠都是一样样子， 好吧，对吧？我们有这个导航系统就可以，但是那个鸟没有的，经过海洋，海洋又是两三天，同样的海洋怎么会有方向去飞呢？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科技比较发达了，那个发达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一个方法，还追寻着那个飞鸟，那个候鸟在天空一起追踪它，看它怎样可以找到那个地，那个方向的时候，就发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可能有些练过这方面的，你都知道这个报告，就是说那个飞鸟啊，那个候鸟一开始飞的时候，向着那个方向，怎么可以定那个方向呢？晚上，先讲晚上，晚上都黑的啊，反正下面都看不到哈。飞机看上去也看不到，好，何况那个鸟，那个就飞的时候呢，原来这个鸟啊，那个候鸟啊，有一个导航系统的，它身体里面有个导航系统，它是向着那边，它是向着这个叫那个北极星作为它那个导航，但是大家也知道，那个北极星呢，因为地球是转的嘛，啊，就慢慢随着时间转的，所以那个北极星那个位置也是转的，所以不是向着北极星，如果向着北极星，它也错。所以他们发觉，科学家发觉呢，在他们那个候鸟啊身体里面有一个 intrinsic clock， 有一种呢自动调教的一种的时间的调教，随着的时间呢，它的角度跟那个北极星的角度就慢慢慢慢转，以致它呢向那个方向没有改。好，那么白天呢，当然白天呢就是大家想得到，它的调会的那个。参考呢就是太阳，但是一样了，它是不是向着太阳？因为太阳更快啊，几小时都变了那个位置，但是一些自动调教了太阳的方向，继续向下去啊。那么有时候你看见那个鸟啊，整队的啊飞进那个云里面啊，糟糕了，飞进云层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太阳，在云层里面有没有太阳？没有星，那么怎么可以调教呢？那科学家发觉，哎，转到那个没有太阳、没有看不见那个太阳那个方向的时候，他那个身体呢就自动的调教那个地球的磁场这个方向，就向着那个飞。所以这三个系统啊，一直帮着他这样飞，就永远这几千万年，就是每年每年这样飞，这样飞，就飞到他要到的地方。你不要尝试随便用进化论来跟我解释。啊，当然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这个时间慢慢的跟你谈那个进化论的问题，不过进化论的能不能够，因为进化论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调教，这个身体才有产生一种的反应跟适应，才产生这个的啊那个生存的一种的资料跟那个生存那个能力啊。但是如果候鸟啊第一次飞错了以后就死光了呢，不像一个小的那个 disc 哈，一个什么，这叫什么那个集啊啊那个赌博那种的哈，叫什么骰子哈哈，这个字我连得不好哈，骰子啊来啊这样啊不断的这样把它试，最终可能试到一次一点还是六点，但是呢生物的尝试呢试了一次。都死光了，不对了，都死光了，啊，不能够等到一万年、两万年试试看啊，到一个地步，它自动调教，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向着这个方向飞的。那现代，所以近代的科学家跟哲学家开始想到有一个看法，就是那个好像上帝创造这个候鸟的时候，要它面对这个地球的一种的。天气的变化而给它生存的时候，就它创造的时候就在它的生命里面就放下这样的时钟，放下这样的能力，这样我们叫做这把这个世界的生存的资料好像一个 software 一样放在一个生物里面，让它一开始就基本上可以生存下去啊。当然这个进化给它一点 modification 这个一点的改变，但是它基本的生存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个匠心械技的创造者放在它里面啊。所以现在我们所谈的就是相机是一个 communicator， 就是把那个它还没有创造以前已经把这个沟通的资料在这个环境与这个生物的沟通的资料先放在他们两边。你们看那个环保或者那个生态这个 这个物上依赖，也看见这个，就是好像这个超越的主宰知道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创造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起的那种的切记，然后好像那个蜂鸟啊，那个嘴巴、啊、是乱，这是弯的啊，那个花的花粉呢，也是那个花也是弯的，所以那个如果它的嘴巴是直的话，它的永远没有办法扎进去，去到那些啊花里面那个糖，对不对？就是因为它的弯的，而且那个长度刚刚跟那个花差不多，所以它进去时候，它的后面就碰到了花粉，所以离开的时候吃了这个花蕊，就垫那个花粉，飞到第二另外地方，就把那个花粉播种到那个另外地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配合啊，就是在创造了花跟鸟的时候，就已经同时存在这种的情况，跟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很奇妙。很奇妙到一个地步，你差不多说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很奇妙的。当然我是念物理学，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 Big Bang Theory， 这个宇宙最到最初开始的时候一刹那啊。最近我看那个 Stephen Hawking 啊，大家很熟了哈、啊、A Brief History of Time， 这个时间简史的一个那个剑桥那个科学家，他写那个 Short History of Time 的时候，他还是对基督教呢的上帝呢觉得还这是、不太尊重，他说如果有上帝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事情给他做，这是这个意思。他最近呢、啊，最近人家对他的访问里面，他讲到一点，他越来越研究这个宇宙，又开始这个爆炸，然后在最后那个爆炸那个时候啊，一秒钟之内，所有那个宇宙的常数很多的情况都决定在哪一秒钟，而且如果他说他自己说这秒钟里面。只有啊千亿分之一的点点的改变，整个宇宙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 collapse 或者是 expose 这个地步，完全这个星球啊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这个可以存在，这个你这个比较复杂哈，您也知道那个情况哈。我们那么很有趣的那个 Stephen Hawking 讲完了这个以后，他说肯定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在里面，他不讲神，他不讲上帝，但是他没有办法说太奇妙了，这个安排太奇妙了，多一点小一点千亿分之一，谁在衡量这个来把它看着他整个的宇宙的形成呢？那么这个宇宙的开始的时候一个爆炸，大家也知道很简单一个理论的问题，爆炸是因为有这个化学跟物理学的作用才有爆炸，大家知道，因为化学的 formula 啊，化学方程式，然后加热到一个地步，它的爆炸。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宇宙第一个爆炸，以前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物理定律的，没有定律怎么可以爆炸？爆炸了以后才有定律，大家知道吗？念哲学人都知道，这个是相反这个理论。那么第一次的爆炸，既然爆炸以前的第一次的爆炸都没有物理定律，那么谁给它有爆炸呢？当然就是一个外来的 external factor， 就是外来的能力让它爆炸，爆炸以后所有的物理的化学的定律就出来。那么这个爆炸给我们追溯到最根源的源头，谁令这个宇宙开始了呢？当然这个不是物理学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这物理学的回答呢，这个研究到这个地步，差不多那个方向指向一个奇妙的创造宇宙的也安排的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匠心谢机的一个上帝。当然说还没有办法证明，我告诉你，永远没有办法证明的，上帝的创造不能够证明的。不过上帝不存在也没有办法证明，你听过这个？这个不是随便，这个好像一个跟你那个玩这个逻辑，不是。在牛津大学那个宗教哲学的教授 Richard Swinburne， 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讲过，我们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可以有两个。从一个科学哲学，他是科学哲学家，本身也是科学哲学家 Richard Swinburne， 如果念过科学哲学的知道他非常著名的，现在也是权威。他说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对这个宇宙人生相信有一个上帝的存在是个假设，是 hypothesis， 你可以这样说。 不相信有个上帝的存在，也有个 hypothesis。 那么如果这两个都是 hypothesis， 两个都是切记，不过两个假设，那两个假设哪一个靠比较可靠呢？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就靠 evidence， 就靠这个论证，这个事件跟这个事情呢比较合乎有这个假设的一个方法。他说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上帝存在的 evidences 比较相信没有上帝存在的 evidences 那个更多，多得多。用我自己的看法来说，就是说你可以仍然相信上帝不存在，不过我请你知道这个也是一个信心，而且你那么多理由指向上帝的存在，你仍然不相信他的存在的话，你的信心比我更大。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么多的理由也不相信，也相信一个没有什么理由的，讲不出理由的一个的看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如果这样的第一个考虑就是说，既然没有那么多的信心，对不起，信心比较少，所以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如果真的有超自然世界的存在跟上帝的话，那么大概我们的态度应该去寻找，去跟他有结束，比较不理他，更急的考虑。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上帝的存在，我理他还是不理他呢？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刚才我说我本来是念这个物理学的，我在中文大学的时候呢就本来我希望念那个天文学的，所以大家看过听我刚才说很多天文学的东西。实际上我本来是希望念那个天文学的，不过很可惜呢，中文大学太差了哈，没有天文学念啊。香港的天气也太差了，哪里来一个什么瞭望台什么啊，那个观星台呢？没有啊。所以呢，最大的宇宙没有办法研究，我得研究最小的，所以最后呢 ，end up in quantum theory 啊，在那个量子理论里面啊，跑到最小的世界。不，我告诉你，在最小的世界，在最大的世界里面，两个都要非常美丽。我用美丽这个词，对，那个美丽的一个结构在里面，美丽到一个地步，我就惊啊，这个 awesome， 这个是。觉得哇，这么奇妙，配合那么奇妙，我现在我不再重复了。但是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因，我越来越觉得我要再跑前一步。我不但不能够，我觉得很多真正我要问的问题，可能我追求的问题，科学到这个尽头没有办法解决。就好像刚才说的 Big Bang Theory， 那个 Big Bang Theory 以前是什么东西？基本上这个哲学的问题，也是这个神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那么我就转到这个宗教里面训练，我觉得这个值得的。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好像我一样，本来是念科学后来念宗教，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也对你来说有个参考的作用，就是说你跑到一个地步，用人可以解释的方法就解释不完你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大概这个是你要跑多一步进到了永恒超然的宗教的领域里面找。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带信心在人生里面那个勇气，有勇气去抓、去找、去碰啊、去研究啊、去多知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的。那么我这样常这样说啊，如果人生的问题、今生的学问、今生的生命，你还是用这样多的努力牺牲代价去追求，你也知道这样的追求得到了你的学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经济能力也好，你的职业也好，你的事业也好啊，几十年而已，最多几十年就过去了，人生就这样的过去了。如果真的有永恒的话，如果啊，我用如果这个词，当然你现在不一定完全的承认，那如果真的永恒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对值得你用一点时间，花一点你的努力去碰一碰，去找一找。如果你找过没有，那么当然你的决定我们也没有你办法。但是有些人连这个也不做，我觉得 这个就是不急的的人生的路。他想说，有限的今生的成就，你看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你为了这个学问，你为了你的事业，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人，我过去我就碰见，我认识很多人，好像学者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真的为了他的那个事业，为了那个学会，他家庭了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也仍然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但是拿了这个学位以后啊，我有其他我不能说哈，钱我不太多哈，所以呢不能说很多钱的人是怎么样啊。我当然我大概念的学位也够多，我告诉你，拿到了那学位，短短的一生见得过去，你写几本书，反正在人海茫茫的那个图书馆里面哈，多加几分，多加几串。有时候我特别觉得这样啊，这几串那个书啊，几串那个书，就把我的一生奉献在这里面，我觉得可以的，也值得的。因为如果这个是真正的贡献，我觉得是很重要。不过如果是几十年的光景的东西，你也跨了那么多的牺牲，如果真的有永恒的话，大概我觉得花点时间去追求，去知道多一点，去努力去 find out 啊，去找出真的还是假的，对还是错的，有没有一个上帝，我觉得这样的投资还是值得。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例子。有个朋友，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呢碰见他，好几年前了哈。那么那位先生呢啊，他叫 Philip 啊，以后如果有机会他经过香港，我带他来跟你们讲个见证。他现在还是在新加坡。那么这个朋友很特别的，他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大概还没有到四十岁，我碰见他的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四十岁，他应该很有成就的这个投资的人才。那次我在新加坡讲到完了以后呢，那教会里面一对夫妇啊，很热心的抓着我要去那个吃午饭，把我介绍给那个啊，这个是 Philip 啊。那么我不认识他，我是香港去的，所以呢，我有说好了啊，反正呢，中午你带我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我不懂路啊。那么坐下来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夫妇呢，就很想我跟那个 Philip 讲一点福音。那么这个 Philip 呢，刚才说这个非常聪明的，我还记得他一坐下来。他知道我干什么，他说你不要跟我谈基督教，我去顶了啊，去定了地狱的一定去地狱的。那么我不理他了啊，我也不是 hard sell， 我不是说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我也很有兴趣听听他为什么他觉得他一定要去进地狱啊，不像天堂这样啊。跟他谈了一会儿，发觉这个人事实上非常认真，他讲话好像什么这长得很乱讲一样啊，但是他这个人的内心呢，因为他聪明，所以很看不起很多基督徒的表现啊，他呢觉得很多基督徒呢有没有什么没有思想，所以呢他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么我就跟他谈了很多啊，他提出的问题我也很冷静的，很理性的啊，很多慢慢的跟他谈啊，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啊。那么后来我就离开了新加坡，回到香港去了。然后回到香港的时候呢，那么回到大概一个礼拜吧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住在那个加拿大，所以我香港这个两三个礼拜。那么我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就在家里面收这个电话。我打了电话的时候，拿起电话的时候，他说：“哎，我是 Philip 啊，我跟你谈好不好？”我说：“哎 ，Philip， 你在新加坡哈、啊，什么时间经过香港我们才谈吧？因为他呢，哦，这个人我没有介绍他，这个人呢还没有四十岁。”他本来是跟这个美国的公司石油公司打工的，但是呢到中国来做代表啊，不过呢做了几年以后，他的自己开了个石油公司，好厉害啊，已经那个上那个股市啊，那个市场啊，把他这个业务推得很高，很快他赚了很多的钱。那么他很爱他的家庭，他的家庭就是在新加坡，所以飞来飞去啊，他每天打一个钟头以上的长途电话啊，跟他的太太跟孩子的谈话，他说这样才觉得是他的家庭没有离开他，他没有离开他。看这个人不错，他很有意思这个人。那么说啊，你在新加坡吗？他说不是，我在香港。我在哦，你去，我说你是去中国大陆啊，要经过香港吗？他说不是，我飞来看你。我说哇， 非要跟我谈。那么我说好，我一定跟你谈啊。事实上我记得那天呢、啊、我收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病啊，我在感冒，那个孩子发烧。我觉得哎，这样人啊坐飞机来跟我谈信仰，我一定去啊。我就跑到他那个酒店，那个是什么酒店我忘记那个名字，就是在那个王埠花园那个张启明主席的来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什么什么酒店我忘记了啊，海逸酒店。那么我坐在那个落笔来看那个海啊，我还记得啊，那个看着那个海就在谈。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要坐飞机来谈这个信仰。他讲了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想过了，跟你谈话以后我想过。他说我这样跑来跑去坐飞机差不多几天就飞去很远的地方，为了我的生意。他说生意钱赚得多当然好，但是赚了钱几十年就过去了。他说如果真的好像你说有永恒的话，坐飞机来听也值得一个投资。他用投资的角度来说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坐飞机投资钱也觉得没有所谓，飞去反正在新加坡飞去香港很便宜嘛，他说很便宜啊哈，飞去中国还远，还去了美国很远，为了钱我就这样做。如果真的有永恒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还是值得。那么我跟他说，这样的人，我说你好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以后信耶稣的。我说因为圣经讲得很有意思，凡叩门的愿意叩门的，上帝一定给他开门，凡寻求上帝的，上帝一定给他寻找得到，最怕你不寻求。果然呢，我告诉你，过了三年多吧，算以后，他就信了耶稣。啊，最近两年他把他的生意都卖掉，啊，把他卖掉，然后在家里面回到那个新加坡，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去侍奉神，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你一个考虑，就是说，如果真的有永恒，大概值得你投资点时间，投资点心思。去问问，去看看，去研究研究，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考虑。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个超人的世界的话，我觉得值得你去寻求，而不是不理啊，更加合理，对不对？这个第二个考虑。那么第三个考虑呢，就最复杂，但是也是最重要。那么好了，如果有一个超自然的上帝啊，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基督教宙斯呢啊，这个问题最复杂。这个也是我念宗教学，现在叫宗教学，经常有问的问题，也是我去追求的要找到答案的地方。我试试看给你几个考虑吧，好吧，在这个问题上面。第一，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个创造的主宰，他不单是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愿意跟人来沟通的这个创造，也创造你跟创造我的这个神的话，他一定想办法用他的办法来跟我们沟通，对不对？因为他是爱你爱我的上帝的话，他一定有他的方法，用他的方法来跟我沟通。这个跟我们中国那种的天机不可泄露哈，哎，我不知道是抓这个抓那个是那个不同的。因为如果这个上帝不是一个天道，一种的无意志的天道，而是这个有情有创造有理性有智慧的创造者，他一定跟我们来沟通的，他不会这样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就跑开啊，然后看看你怎么办啊，看你们嘣掉下去啊，这个傻瓜啊，这个傻瓜又掉下去。他这样的话，他不是真正的一个上帝，对不对？你看我们做父母的啊，你的爸爸妈妈啊，如果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也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两个女儿，对不对？我女儿现在二十几岁了。那么做父母都明白，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尽办法跟他沟通了，对不对？你不会那个躲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啊，你的女儿小女儿哈、啊、回家了哈、 安宁了，回家了。那么大概你一定说，哎，小妹啊，来啦，妈妈会来预备了一个什么啊，果汁啊，或者是牛奶啊，你来去吧，就是一个很简单很自然的。女儿回来了就跟她沟通，对不对？做妈妈的做爸爸不会的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关上房间，看你找到不找到我，你找不到我的话晚上没有饭吃。不是这样的，我们人也不是这样，何况那个创造你跟创造我的上帝，一定有他的方法，用他的方法跟我们来寻求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怎样可以跟他沟通，也不是让我们乱猜乱跑乱抓，抓错了就是个灭亡。大概他应该一定不是这样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想，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的上帝一定留下他很清楚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跟他沟通，也不是一个神秘的方法，神秘的方法就要特别聪明的人才找得到。如果上帝是一个普遍的爱的话，不聪明的人怎么找得到啊？所以一定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而且超越文化，超越时间空间的方法，对不对？如果单单属于一个时代少数人的，这个不肯定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沟通的方法。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顽固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宗教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究竟有哪一些沟通的方法可以超过时间空间文化的呢？肯定我们说一定有一个文字写下来的，不能够靠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这种非常神秘不能表达的一种的经验而已，要把它写下来，而且那个写下来呢一定可以呢有超文化超自然的那个记载。那么我说超文化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宗教它的文化性很强，虽然每一个宗教都要透过一种文化来表达，用文字的时候就应用一种文字了啊，他用了希伯来文就不能够用中文，这个事实上它有那个限制，但是它的内容一定要超越文化的。那么我们做一个，我们当然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了做这个全面的宗教比较啊。那么这看那个很简单的情况，就是伊斯兰教跟那个犹太教，那么他们的文化性就很强。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很大的逼局呢。今天我们看见他们两个宗教的背景的民族啊，在那个巴勒斯坦打得那么厉害，就是他们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的 theology of the land， 这种土地啊，他们觉得那个土地是那种神圣的。大家知道，为什么打了要拼命要互相残杀的那么厉害？这不是说犹太教徒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相信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是他们的祖宗在这里的，是他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后来那个摩西，就后来那个约书亚啊，神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永远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王，以前的王大卫建这个圣殿的地方，所以这个属于永远是神圣的，他们的宗教就跟这个神圣的地方分不开的，这个 culture 这个文化性很强。那后来当然了啊，第七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就这个开始那个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啊耶路撒冷就拿来了啊，以后他的打了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们也觉得这个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对不对？也对啊，第七世纪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地方。到了二十世纪，1948年，1300多年，都是他们的地方，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他们呢？1300年都是他们的地方，当然是他们的地方了。啊，到1948年的时候，美国那个打才把这个巴勒斯坦啊，这个啊很奇怪的哈，没有理由的情况底下，就给了那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仇恨呢，就在里两个都觉得他们自己有这个地方，这个是属于他们的自己的地方。所以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地啊，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地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就是个 intrinsically divine 啊，所以呢，这个地是我的，你说这个地也是我的，所以大家打就打这个地。 这个是表达的很多的宗教他们的文化性非常非常的强，文化性强的宗教就没有办法超越文化。所以呢，这个比如说伊斯兰教 Muslim， 他不但是信这个宗教，他也把这个文化生活的方式也带回去啊。那么基督教呢，新约很有意思的，耶稣是个那个超文化的人，甚至是个反传统文化的人。你看耶稣的表现是非常反传统的啊，基本上我们今天可以说，从一个某一个意义来说，耶稣被人杀就是因为他反对犹太教的传统啊。你看他你看那个圣经就知道啊，耶稣说古人有话说这么啊，我们的祖宗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不要杀人吗？你心里面恨你的朋友的，恨你的对方的人，已经杀了人，很厉害。那么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啊，跟那个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女人谈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女人就是说，你们拜神，你们以色列人，我们撒玛利亚人啊，我不同民族，相信不同宗教，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在山上。你看耶稣怎么说，妇人啊，女人啊，你不知道你讲什么，也不知道你信什么，我们真心相信神，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用什么要敬拜上帝的，就用心灵和诚实就够了，这个山上也好，耶路撒冷好，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就这个超地超土地的一种的思想在里面，非常那个超文化性。所以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超越这个文化性。所以基督教来到中国和中国人相信，来到了美国，美国人相信，这个超文化性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才可以把这个文化跟那个政治拉开啊。所以耶稣很有意思啊，人家问他说要不要纳税给那个凯撒大帝啊，罗马大帝啊，那个王帝，耶稣说拿一个 coin 改那个银币给我看看，他说啊凯撒的归凯撒啊，上帝的归给上帝，就是说分得很清楚，宗教跟政治是两个领域。所以最后他比拉多这个官审他的说，人家说你是犹太的王，犹太人的王，你是不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我的国不是政治的国，犹太人以为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政治的来到这个世界，耶稣说我不是，是我的信仰跟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以把它抽离出来，放到不同的政治环境里面，不同政治体系里面，仍然有他的信仰。这个时候我说超自然性，超文化性，这个超文化性在一个上帝如果他真的要表达对人的需要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路一定有这种超时间超文化性。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写下来的文字，事实上如果上帝真的要超时间的话，一定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的文字呢，表达是上帝让我们去向他沟通的这样的文字。事实上我告诉你，人的历史我是研究那个宗教的不太多，你不要认为哎呀很多几千百份，不是，我说有几个条件，第一不是乱写的，是吧啊，今天晚上我写一篇给你看看，你不相信啊，就是写这个人有他的这个道德，他的经验，他的一种的可靠性，也不是精神分裂啊。那么第二呢，他写的内容里面一定要，刚才说是上帝如果主动向人来表达怎样可以跟他沟通的话，在这个作品里面一定他主动的，他向人表达是他邀请我们跟他沟通，表现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上帝所说的，然后他怎样可以跟他和好啊，就透过耶稣基督跟啊我们的信心跟他和好啊，你跟他有一个友情的相遇啊，有 personal encounter， 很清楚，写得很清楚，明明的告诉你的。事实上这类的宗教的作品，有分量的可靠的可以考虑的事实上是不多。你说道德经是不是？道德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作品，但是道德经没有说这个我是上帝，我是创造宇宙的主宰，现在我向你沟通，我请你透过这样的方法跟我沟通，大家明白吗？啊，论语不是，论语非常伟大，但是另外一 一种的经典，用经典有一种的宗教的体验，它提升我们的人格修养，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人生的哲学是非常好。但是它没有启示人如何跟上帝沟通，大概也这样说法的书不太多。那么我今天晚上当然也没有办法跟你慢慢的比较啊，我现在在这个比较这个几本呢比较有分量的书，古兰经也这样说法，摩门经也这样说法，圣经当然是这样说法，还有比较古典的一些印度的文学 Ramayana 一些也有这样说法。不过如果你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圣经在各方面突出了很多你跟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譬如说那个内容的一致性，内容的一致性啊，圣经的作者很多 ，OK， 非常多，几十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圣格、不同的时间写成的，但是他的内在的一致性非常强啊，不是他坐在一起开会议然后写下来的，不是。跟穆罕默德的古兰经是一个人，以及他说是受上帝他的真身真主所启示所写下来，一个人所写的他的内在的一致性还不及的圣经那么多人所写产生的一致性，这个其中一个。摩门经它的历史很大的问题，今天我没有时间慢慢讲。这个摩门经相信当然大家也知道，摩门经是讲到有这个 Joseph Smith 发现了一些晶片，然后它是古代这个发掘了一个新的历史，就是呢北美洲南美洲的人呢都是来自那个犹太人的他们相信是六世纪的时候犹太那个国家有患难的时候，有这个家庭呢就坐船经过海洋到达那个美洲，然后就成为那个美洲人那么白人跟黑人呢，就是一个相信神的叫白人，不相信神的比黑人你看看，我不是这个讽刺这样说，这事实这样说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就给他们黑的不犯罪了就变成白的。那么这样的讲法，你看这就是说好，当然呢，这个也超自然的事情也可以相信，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不相信有神是吧？但是这样的讲法合不合那个历史考据跟考古人类学呢？当然不合了。最近我们研究最近我2002年我刚刚收到一本的书，这个研究就是从那个 DNA， 现在我们那个图谱DNA 的分析真正的证明了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来自 Siberian， 叫西伯利亚的跟蒙古族的人，绝对跟那个犹太人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写的时候，我们说好，摩门经一个大的宗教也相信他的摩门经是上帝的启示，但是他很多的问题出来，很多的错误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我就比较同样的那个理论的比较，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摩门经，我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哪一半的信心已经可以相信圣经，你明白我的意思？意思是说这个比较永远没有办法给你这个证明，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一本经典是上帝的创造的，创造上帝来跟人类沟通的话，那么这个圣经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可能性。那么你说我们中国的经典呢，刚才我说那个佛经很多道德经那些是不是宗教的经典呢？我说是一些非常好的经典，不过我想很清楚分两种不同的经典。这种我们说是人生的哲学，反正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宗教的意义就是安信立命，对不对？安信立命的意思是说我找到一些宗教的作力，我人生的提升，这个是当然这个修养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个经典的好不等于它就成为我们与创造天地的那个实在存在这个主宰一种沟通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可以跟他沟通呢？刚才我们说这要看他给我们的提议如何沟通，大家明白意思吗？修养可以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跟了女孩子，你是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你跟她谈恋爱的时候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就要看 对方跟你两个人开出来的条件，对方符合不符合，对不对？这个在那个爱的关系，那个情的关系里面是有一个规定的。现在我们谈到一个排他性的问题，很多人很不喜欢基督教说这种排他性，就是说单单是你们耶稣不行，不靠耶稣不行啊，我就是不喜欢你们这样排他。我告诉你一个情况，如果上帝要跟人建立关系，那么我们就要问上帝啊，你希望透过什么方法向我们沟通？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我随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跟你沟通，行不行？对不起，你要问问神，上帝行不行？你不是问你自己行不行？好像我在多伦多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非常的好的，他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也是很就是相当伟大的人，他做了很多的善事，他是一个建立了很多个老人的那个老人院啊，然后呢做了很多的社会上非常的有名啊，我跟他很也谈得来。那么这个朋友啊，这位先生呢，就是不喜欢信耶稣，他有一个想法，他的讲法就是这样说，他说啊，你看我是一个很正义的人，你们的上帝是很公义的，我们两个很像嘛，他一定要我的啊，你明白他的意思吗？说我死了以后一定上天堂的，因为我跟他那么像，他也公义我也正义啊，我们两个人那么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我，没有理由把我打到那个地狱去的。我跟他常常这样说，好，你这样想法很有意思，我请你问问他是不是他的方法，你明白意思吗？就是好像说，你看我的条件，一定要爱我，对吧？啊，我拿五个博士学位，我有几千万的家产，对不对？啊，我这个人又漂亮哈，又高，打球又好，我这样的条件，你一定要爱我，没这个理由。要问问你爱什么人，对不对？可能他刚刚需要爱那些不是那么骄傲，就是很矮的那些哈，很穷的，没有念书的人。所以关系 relations 是谈到这个双方的条件的，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要求对方跟你相处。如果你想跟天地的主宰相处的时候，你问问上帝啊，你要什么方法？跟你说耶稣，你说我不喜欢耶稣，但是我还要跟你相处，行不行？对不起，不行，这个是排他性吗？这个是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如果你说哎呀，你这开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可能是，但是神所开的条件苛刻吗？不苛刻，他不用你很多钱，也不用你很多念的很多书，对，不理你是男的女的年纪什么都不理，民主也不理，要的他已经给你替你做了，他来了这个世界，他死了，他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他不用你去死，他死了给你，然后他复活了，他一切都给你替你做了，然后你所需要的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接受而已。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没有其他条件。这样的不送你很多的滋味，很念很多的书啊，念完了什么四书五经才行？没有，不念书不懂得字也可以，念很多书的也可以，就是接受。不过你说我还是不接受，但是还要你跟我沟通，对不起，这个就不行。这不是你好不好人的问题，你好人，但是你抓不到那个方法的话，你很不能够跟上帝连在一起。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我昨天晚上才从这多伦多回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你明白这个情况。比如说举个比方哈，坐飞机，那么从香港你要去多伦多的话，这国泰航空公司哈，就乘这个国泰828号班机，828去多伦多。我也暑假的时候呢，啊，过去几个月我去那个悉尼，去那个澳洲的悉尼，那个悉尼呢又坐了是国泰的101班机，828去多伦多，101去悉尼。OK， 那么如果你想去多伦多，好像我这样的话，我就又去乘这个828，对不对？很简单，排他吗？很排他的。你不能够去，明白吗？你说不是，我非常的虔诚的态度，我这个人格非常高，我去乘101，因为我上机的时候还把那个
老婆婆都扶上去啊，把她拿行李，我竟然做了好多的善事，我跑进那个101，你看看的结果什么，还是到了悉尼，去为了多伦多，你明白的意思吗？排他吗？很排他的，很排他的，真理一定有个排他性，连排他性都没有就不是真理。我不知道明白明不明白我这个意思。这个选择不同，选择就是说你希望甜的，你现在咸的啊，或者你就是辣的，我就不喜欢辣的，这个是选择，这个榨汁的选择。那榨汁的选择是你收养的不同的方法，所以佛经也好，儒家的作品也好，对我来讲也非常有用。在人生的收养，这是都帮助我，到现在还在帮助我，每天还在念佛经。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念很多的佛经，我每天还是念那个儒家的作品，当中很多发现对我人生的收养很有帮助。不过我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也告诉我自己，那些书不能够令我跟上帝沟通，你明白意思吗？我跟上帝沟通的透过上帝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耶稣，就是唯一，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好了，第四个考虑，第四个跟第五个呢，最后两个比较简单。第四个考虑就是，有人说我好，你有这样说，你分得清楚这个人生的哲学跟那个上帝沟通的一种的耶稣基督的方法，还是两个不同方法。但是也有很多人有宗教的经验啊，但宗教经验不单单是一种的人生的皮心啊，也是有超自然的经验，对不对？很多宗教就有超自然的经验，那么怎么解释呢？所以我的考虑就是说，有超然的宗教经验不等于他就碰见那个真理跟光明的超然的主宰，因为既然这个超然的领域是真实存在的时候，这个灵界的领域里面有光明跟爱创造着我们的上帝，也有一些的邪灵，也有他的一种的不真实的邪的假的灵，所以有些人跟这个灵沟通的时候，也有他超自然的经验。不要以为你有超自然的经验，就等于你真的找到真理，也有可以找的不是真理的。那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大。中国人呢，总是从这个经验去出发点，客观的考虑呢，很多时候他们放得很轻松。比如说中国有些的宗教，他们就跟基督教相比的时候，基督教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客观历史性。刚才我说过，就基督教很强调耶稣真实的存在过，真实死了，死在2000年前什么地方啊？然后他复活的时候，他的坟墓为什么是空的？这个讨论了很多，今天晚上也没有办法跟他慢慢谈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参考的书啊，什么铁证大判啊，一些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书，也是 George McDowell 写的很好的书，大概你们也有的，就是Modern Carpenter， 英文就叫 Modern Carpenter， 中文我不知翻成什么啊，什么原案什么这个东西哈。而且最近出了一些，比如重审耶稣是吧哈？The Case of Christ， 这很多很多的书了哈，你们就随便找，就是跟这个耶稣的历史性，他真的死，他真的复活，这些客观历史性很重视这个情况。好，为什么基督教也这样重视？我告诉你，在我研究不同宗教里面，最重视客观历史性的宗教是基督教，很重视。当然犹太教也很重视，在旧约包括新约，加上新约就是基督教了。那么跟这个特别我提出这个，因为这个跟中国的宗教，中国人的传统宗教很不同。中国人宗教就是不理他真的假的，灵就可以了，对不对啊？这是这邓小平同志的这个哲学是吧啊，黑猫白猫不理他啊，抓了老鼠的好猫啊。中国也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我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个朋友好几年前了，那么这个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他喜欢这个管这个神打，大家听过神打吗？这是个道教里面一种的，请一个神仙上身，然后他整个人就变啊。他请的上身的这个神仙呢，这个齐天大圣，就是那个孙悟空啊，真的啊，我见他表演过给我看，很厉害的。一请了那个齐天大圣来了以后，整个人就跳啊，30几岁跳那个动作，大概30几岁没有可能跳得到，真的 好厉害。那么这个人有点黑社会的这个背景啊，所以他说很方便，他请了来了就打，跟人家打的时候就请个师傅，他说师傅啊，请个师傅来的时候上身就打啊。那么当然了，我跟他认识是他太太先去了教会，介绍我们去探访他。那么跟这个丈夫，这个人也蛮的，对对，就很坦白的，他说你看我都表演给我看啊，我还记得表演给我看，哇，好厉害啊。那么表演以后，把表演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你练了这个散打练了多少年。他说十年了，有超过十年，很灵啊。那么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请来的那个叫做是谁啊？他说齐天大圣。我齐天大圣是谁？孙悟空是吧？孙悟空是谁？就是那个小说西游记里面一个这个创作出来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这个角色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创作出来的，那个唐三藏还有那个历史人物，孙悟空啊，做猪八戒啊，就是肯定没有，对不对？这个沙僧啊，都肯定没有。我说如果根本就没有个孙悟空了，那么你请来圣上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哎呀，我告诉你啊，他好像十几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想定会他的典型的中国人回答，就说哎，不用理啊，反正灵就行了。哎呀，这个很可怕，灵就行了啊。那么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下去。不过了好几个月以后，他的问题来了，就是第一次，因为他在打电话到教会求救。那么他第一次是什么情况？第一次就是有一天他吃饭，以前他请这个师傅来的时候，他师傅在上身啊。那么有一次呢，他吃饭啊，跟家人的两个孩子和太太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他没有第一次没有请师傅，师傅自己来啊，哇，那糟糕了！一来的时候他失了控制，把这个碗啊什么桌子都打翻，哇，把那太太吓得要死，打电话去教会，所以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去探访他，以后跟着来的时间都太麻烦了。他常常啊，他没有请那个师傅，师傅就来了，很可怕。睡到半夜突然又来啊，整个人疯了一样。到地步他也发觉问题了，以前他是师傅帮他，他控制他的师傅，现在他的师傅控制他，他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可以可能我跟他说这句话也有一点意思，他开始怕恐惧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了，就跑到教会要我们替他祷告。那么那个时候我刚刚就是离开香港要移民到那个多伦多，所以我没有亲自跟他们一起在祷告。我们请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啊，就是跟他祷告。我们有这个基督教，我们有这个那个赶鬼啊这种的这个祷告，真的跟他对赶的时候，这奉主耶稣的名替他赶里面的灵啊出来的时候啊，他们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就问这个灵是什么名字。原来他后来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赶出来的灵当然不止一个，当然不是齐天大圣，他讲出了名字，什么名字啊？都没听过的，有时不是中文的、啊，因为那个以前这个他拜很多这个那个，明白吗？把他的灵都纳进来。那么现在这个朋友不错了啊，这个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很重要，不要以为你有超自然的经验，就等于你是那个真的爱的光明的那个主宰的相处。还要问那些客观的真理，就是你的主观的经验。有没有客观的真理？就是说，你相信的耶稣那种的死跟复活这样的信仰，跟中国人所相信的那种纯粹是一种的主观的经验，还很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不单单给我们宗教经验，也给我们客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肉身，给我们看见他、理解他、记录他，然后研究他，有一个客观的比较的标准。而不是主观的说你有这个主观经验，我有主观经验，你也对我也对，不是的，有一个客观的，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好了，到最后了，第五个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一种的考虑的话，为什么不值得你跑出第一步，迈向跟上帝有个接触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这个不是人生的收养，而是跟天地的主宰一种的相遇， 这个相遇你知道了，这个是他提出来的方法，透过耶稣，透过圣经，我们很简单接受跟上帝祷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第最后一个考虑就是说，我觉得你值得试试看。我说试试看啊，为什么可以值得你试试看呢？我很简单告诉你，我的岳母是怎样信耶稣。我的岳母今年69岁，但是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很不开心，因为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谁是她爸妈，是她的孤儿。那么她是由她的那个亲戚养大了，那亲戚呢很虐待她，很厉害。那后来她来了香港结婚了，但丈夫对她也不好，家庭很贫穷。后来那个丈夫因为她在那个港澳暴动的时候呢，啊，她是比较左派啊。那么所以那个老板呢哈，毛告他说他要这个爆破一些什么天然气那个库啊，所以呢抓他还没有审判，就抓他进站监督，做了几年，受了很多的苦，整个家庭都这个经济啊各方面差不多要崩溃。那后来重新啊慢慢儿女长大了，念了书啊，经济比较好一点的时候，他开始那眼睛的盲了，因为他这个先天性那个遗传的盲没有办法医的。这个叫做retinitis pigmentosa， 我在如果你念那个医科，你知道这个是没有到现在没有办法医的。慢慢这个40来岁就开始盲，一直到50岁就完全盲了，看不到。完全盲了以后，儿女成长了，希望可以呢靠儿女的时候，他的老伴，他的丈夫，这我的岳父啊，就发现癌症。这个也是我3年前为什么会来香港的最主要其中的原因啊，癌症。那么所以他很不开心，很不快乐。整天都是埋怨人生是这样不好。那么我们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全时间回到香港，回来香港探他的时候觉得他很不快乐。那么我后来我跟我太太两个就有鼓起勇气跟他说，我说妈妈啊，你一生都没有那么快乐，你拜神都拜了几十年，你拜了祖先，拜了观音，拜了几十年啊，因为还是那么开心，会这么拜。那么你跟我们拜我们的上帝吧，耶稣吧。他说：“哎，没有分别。”他说：“对。”我说：“这样吧，好像刚才我说的，你试试看向他祷告，向他祷告。”他说：“我每天叫本神。”你知道是本神了？本神就是他是像个对那个观音啊、祖宗啊说本神。他说：“我本神好，你向你的那个祖宗本了几十年，他告诉你什么？”他说：“不告诉我什么，哪里有不告诉我的？”他说：“哎。”你的神没有告诉你，没有跟你沟通吗？他没有拿个心安嘛。每次在这个本神的时候，就没有期待对方有回应的嘛，对不对？我说我跟你不同啊，我说我们的耶稣跟我有回应的。他不作声，哎，队长。但是我知道他2个礼拜以后，当中一定有一天他有这样的尝试，因为他每天很早就起来的，他半夜3点钟以前就起来的了。那老人家好厉害啊！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说蒙了嘛，所以在那个走廊那边啊，在做那个运动哈。我知道他一定有一天他试试看向我们介绍给他那个耶稣来祷告，因为他过了2个多礼拜以后，他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们说，哎，真的有反应啊。他说我不知道他什么反应，他说反应有时候我讲完了以后好像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啊，或者有时候讲完了一些我希望的东西给他听，那么下午那个事情的改变呢都来了。他说好几次是这样，都真的有回应。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过了1年以后，他的主动的要求他要受死，要进了教会，然后他也都讲错了哈，像受水礼啊，讲得清楚啊，要接受进到教会里面，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是分别的，这样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尝试的去跟这个永恒的神来一个沟通。你说哎呀不需要吧，我觉得你这样想法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事是很值得的。刚才我说，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的存在，真的爱你，真的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可能你说哎呀我还没有不决定肯定，好你试试看，怕什么？你祷告向他告祷告， 找一个晚上，你自己个人今天晚上，你默默的向这个耶稣这个主宰来祷告。好，如果真的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一个主宰的话，你这样的说啊，说一段说话，大概是你人生当中所做的愚蠢的事的其中之一。对啊，也不太差啊，反正我们做很多愚蠢的事情，是吧？这个傻傻的耍挂的这样的讲几句像没有东西的讲话啊。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宇宙的主宰的话，你仍然不愿意去讲的话，跟他讲几句的话，你的损失，就是永恒的损失，对不对？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比较的时候，我最后这个考虑就是说，宁愿你踏出第一步，向永恒踏出第一步，抓着这个机会跑去第一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的考虑我的信仰的时候，讲到了五个方面。那么当然呢，这五个方面很多可以呢来讨论的地方，不过在这里呢我就停下来，好吧？我先停下来跟给时间弟兄姊妹有一些那个 PowerPoint， 然后我就剩下的时间我就回答你们有一些问题。如果你还希望我在某一方面有一些发挥或者是回应啊，好，先给。
喂，我们非常谢谢温伟耀博士给我们精辟的解说他刚才说我们要有 PowerPoint， 可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不说了哈。那我请各位看我们的那个节目表，在我们中间写到明天啊，明天我们在这里9:45和9:45还有11:15，我们有再请温伟耀博士他要来跟我们讲七种心灵的向往啊。那从圣经里面有一篇很美的诗篇哈，23篇，让我们看见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他跟神之间的来往，他的关系哈。那七种心灵的向往，那么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那我们有港大、科大还有中大的 bus 哈，那时间还有地点我们写在我们的节目表上哈。那我们等会再请温瑶博士来跟我们做问题解答以前，那我要介绍我们下一次哈，下一次我们普通话学院之家在11月2号是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我们下次聚会我们的讲员是张介博士。那张介教授是美国普渡大学财务管理学的博士，那现在在香港大学商学院是讲座教授，也常常到上海那个复旦大学教学。那么他要来跟我们讲的题目呢是管理与人生哈。那么明天你听完七种心灵的向往，那么下一次你来的时候呢，我们听张介博士他用上帝的话来告诉你神为你勾画出的一个充实而且有意义的人生哈。那么下面还有一件事，我们请今天新来的第一次来的同学各位朋友我要请你们写上你们的电子邮件还有你们的姓名你们的电话，下一次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发电子邮件给你们如果你们需要笔请所有的招待拿出笔来给你们写，那等会写完了以后就传到中间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问题解答哈。那我们就是当场你举手，那我们大概有3到5题的问题哈。那我们请温伟耀博士再上来跟我们解说哈。那我麦克风传给你们有没有哪一位你有问题要来问温伟耀博士？你们都样样都通了，没有问题是吧？好，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刚才你说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你怎么，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我们是在上面的苦难刚才开始的时候你说你太太的病跟你的女儿的病你怎么面对了？
好，苦难的问题还没有，这是有吗？听得到了哈。 OK当然这个不是两三句可以很简单的解析这个。 那么当然这个苦难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就是为什么有苦难，第二个就是如何去面对苦难。那么对于我来说，第二个问题比较第一个问题更重要。为什么？我虽然是个相信神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尤其是当人生碰见很多很难解释的痛苦的时候，那么我要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事情轮到我？我们在这个问候背后的假设，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差，如果我这个人很差，我受惩罚，这个理所当然。我这个人不太差，为什么我要受惩罚呢？那么这个理解，这个根据，都是几个我们一直已经认为是合理或者是理所当然的理由。第一，就是我们所受的苦跟我们所做的错是成正比例的。我错的多，我受的苦多；我错的少，应该受的苦就少。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理由、这个定律啊，是不成立的。有时候我们做很少的错，也很大的痛苦的。比如说，你是开车的啊，那么你每天开车上班啊，那昨天晚上啊，你有一件事情啊，那个研究弄得很晚啊，到凌晨4点钟、5点钟啊，才睡觉，睡了一个半钟头，又起来跑起来要上班，要开那个两个钟头的车。你开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头圆圆的，就是觉得不够精神。那你说，哎，行吧，啊，开那个窗，那个风吹来，我就精神了。那么你开了，继续开，你觉得你可以开到你的办公室。你在开的时候，开了一半，在红绿灯停的时候，你突然间睡了，醒来的时候，发觉这个红绿灯就改了，这个就变绿灯。哎呀，你立刻很紧张，你知道你已经差不多要睡着，你知道不够精神，但是你觉得，哎，我开车开了几十年。10多20年啊，行了啊，还有30来分钟我就到我的那个办公室，所以你继续跑下去啊，怎么知道过了5分钟以后你真的太困了，到了地步你一直开车睡觉，很多时候就这样，一睡的时候哇，这个车转到左边，碰到这个对面的车，醒来的时候整个腿就掉了啊。我问你啊，你错在哪儿？你没有杀人，你没有打人，没有奸淫，没有偷钱，你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能力等小小的错误的估计而已。你的痛苦是一生的小了一条腿，而且呢，腿小了一个以后你人生越来越痛苦的，正常来说。所以呢，另外一个你不要以为是明天会更好，台湾有个歌曲，这个歌叫明天会更好，是吧？正常来说明天会更差的。你没了个腿，自然你的工作的受限制，你做事情也做得不好，老板对你不满意，你做得比人家慢，这个很现实的世界。最后老板说你做的事太差了，跑路也跑得不好啊，那个 efficiency 也不好，好，不给你做，逼你辞退了。辞退了以后你钱也没有，对不对？钱也没有以后呢，你生活成了问题，对不对？你女朋友也不要你了，啊，然后你就很孤单，生活要成问题的时候，你对人的这个脾气很差，对不对？家人觉得很讨厌，啊，后来的家庭有发生问题，我告诉你，有苦难了，应该明天会更差的，啊，所以我们很多建筑在这些像信念里面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是我？我相信你也听过人家说啊，我这个人呢，我不问为什么是我。我问的为什么不是我？我大家听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每天你看报、看电视、看你跑过街，看到很多很多的 悲剧，这个悲剧是人家的悲剧，这个人间的悲剧是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人所犯的罪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个完美的世界，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受痛苦是正常的。我不是阿 Q， 我不是这样说，我觉得你不受苦啊是你的幸运啊恭喜你啊，你还没有受苦啊。不过人生大概还要化迟化早都碰见这样情况，对，而且那个越幸福的生活受苦的时候越痛苦，就好像我一样哈啊，我的家庭很辛苦啊，我人生没有什么碰见什么风浪啊，念书一直都好，突然间我太太有癌症的时候，那个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更痛苦，更难。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才我说我喜欢的是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人生有痛苦的时候，我怎样去面对？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宗教信仰，我的上帝，跟我对上帝那种的很紧密的那种信任，对我这个面对痛苦是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种的力量，可以继续跑下去。举一个很简单的解释给你听听啊，就一个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面对痛苦的时候分别是什么？就是人生的痛苦有没有意义。刚才我说你问我为什么我太太要死，为什么我这个女儿有病，我告诉你我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承认我的有限，我们看人生就好像在上帝的一个大的计划里面 OK 一个小小的拼图，一块而已。大家知道如果这个整个宇宙人生历史这个大拼图，每个人都有他一块一片的拼图，这边拼图到他的人生，这边拼图里面一定有一些线 loose end 没有结果的，你问这个线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等到上天堂的时候，我见这神的时候，上帝的时候，我看哎呀原来这个路是跑到这里转到那边帮助了那个人，我也不知道。反而我就是对上帝有一种信任，这种信任不是从我们的一种的归纳的情况来解答的，这种信任是我因为相信圣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跟上帝十几二十年的相处，每天跟他那么祷告，跟经验，跟理性考虑，那么真实，我知道他的爱没有改变过，我知道他一定爱我。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死，没有理由的。因为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根本就是不是我找他，是他领导我。那么那个时候我不相信他，他也这样爱我。现在我相信了他十几年，他没有理由不爱我。那为什么他让我碰见这样的事情呢？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在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凭一种的信任，我相信在上帝那种的整体的那个安排，这个拼图里面，我的小小的部分现在我看不到那个结果，但是我知道一定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刚才我说这个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分别就是这里，大家也看过一些刺兽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中国那种非常厉害美丽的两面下面兽，不是那种，是一面的啊。我们刺兽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很美丽的一个风景的图画啊，很美丽的，有山有水啊，有房子啊，很美丽的刺兽，反转背后很乱的线，对不对？红的、白的、黑的啊黄的，乱线。那么人生就是好像看着后面那个乱线一样。一个有信仰的人就相信后面有一个图画，虽然他还没有看见的图画，他知道他有一天他可以到天堂的时候一转过来，哎，原来就是这个，所以他有这个盼望。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信仰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上帝有爱的人，他的人生就好像一个人看着一个这个很乱的线，因为他没有上帝， 他相信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就是偶然发生，偶然产生，偶然的碰见那个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个乱线反过来还是乱线，知道吗？这个就是没有能力可以有这个盼望。所以呢，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很强势的慢慢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经历啊，我也在不同的地方也讲过一些不同的经历。那么也有一个，好像我有个学生啊，他没有告诉我把我的生命里面一些不同的经历把它写出来了。就那个女孩子叫玛丽啊，在多伦多念书的时候，她偷偷的把我的生平写成了，她去的海外校园的灯了，是吧？后来出了一个单行版，我现在都没有，我没拿，叫做《天问》好像叫小小，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小的本子？啊，如果有机会你去看看吧，哈，这个是他没有告诉我，他告诉我都不给他写，真的，但是他就写了哈，把我的整个人生都碰见痛苦，他也问了很多痛苦的问题。我后来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写的不错，虽然我不喜欢把他伯的名字都写下来，不过算了吧。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我那个经验呢、啊，他都替我写下来，我就不加以重复。但是我想跟你说，就是刚才我说，人生反正要面对痛苦，要问对为什么的问题，永远没有得到答案。我反而如果有信仰的话，我就把用我的信心、我的信任、对上帝的爱不怀疑的继续跑下去，就看看他如何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给我陪我一起跑这个路。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到现在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表示我起码我可以面对，而且那面对的来不是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是很清楚的感觉。明天我讲一下，明天诗篇23篇里面讲到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明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怕遭害，好不好啊？不过这个先很简单的没有完全的给你一个很简单的。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先声明啊，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常常去大陆，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就不太好处理。我觉得去大陆遇到一些无神论的，我就比较好办。但是遇到有神论的，我就比较碰钉子。其中包括呢，就是已经信了别的宗教的，还有的就是共产党员。那么，共产党员那个他呢，我的很好的朋友，他就说你信上帝很好，我也很尊重你的信仰，但是呢，我信共产党。你的上帝给了你很多的爱，很多好处，我的共产党也给我很多爱，很多好处。另外呢，我当然用很多的话跟他讲了，但最后他说，我已经信了共产党了，我相信你的上帝也不喜欢叛徒。我就哑口无言。后来在我的那个经历里头，有一些就是信了别的宗教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因为中国人很讲究忠贞，很讲究义气，他觉得说反正你好像卖广告的，总是说你的东西好，他说我的也不错，我忠于我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我怎么样能够处理解决这种所谓的忠贞的情节？
两个问题吧，很简单的回应一下。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呢，就是我告诉你，宗教啊，人的宗教感 religiosity 根本就无论你相信什么，只有人的宗教感发挥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跟社会的作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是共产党员，你在文革十年的时候，到文革大革命的时候，你有那种宗教感的时候，毛主席给你就是感染力比较任何的宗教可能更厉害。因为人的这个跟毛主席没有什么关系，这跟你的每个人根本，当然宗教感一发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宗教，它的内容啊非常荒谬的，非常不合理性的，乱讲的， 但是还有人相信，而且那个相信的人呢、啊，他的人生啊，他的生命啊，他的态度啊，他的价值很多的改变。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不是表示证明他所相信的内容是真的，只是就表示人本身就有这种宗教的能力，宗教的那个性格，人的宗教性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有这种生理的心理的作用。不过如果一个不是真正的宗教，一个不是真理的啊，甚至是邪教也发挥这样的能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一个如果他的信仰的内容是真的真理的，那么应该发挥或者更应该给你一个更美好的一种的表现。那么这个呢，我就刚才说的这很重要的是在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对人要沟通的时候还要道成肉身，这个很重要。这个历史客观性就是要表示一种的分辨，就是说不是说我有宗教感，所以我相信的我觉得好，你也相信你的，你也相信你的好。如果刚才这样子说了，就是表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价值的选择，人生的体验很多价值的选择。刚才我说过，你喜欢甜的东西，我不喜欢甜，或者是咸的啊，或者你喜欢辣的，我不辣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选择这个价值，这个 value judgment。但是呢，偏偏上帝就有个计划，怕耶稣来，耶稣道成肉身，就在历史当中打了个印，打了个印就是说我在这里。这个不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了。不是说我喜欢耶稣不喜欢耶稣，问题是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复活了，超自然的表现，死亡他也可以突破，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真跟假的问题，不是喜欢不喜欢，你明白的意思吗？这两个不同的，在哲学上是两个不同的考虑啊。比如说啊，你听我说，我有两个女儿，刚才我说跟他说，那么你呢，如果你是那个心理分析啊 ，psychoanalyst， 你就分析我，问我要大概 projection， 啊，他的心理的投射，他没有两个女儿的，因为他呢，研究他的家庭的背景啊，他童年的时候呢，家里面他有个哥哥，啊，家里面四个人啊，只有一个是女的，就是他的妈妈，其他都是男的，所以他对男的有特别的抗拒感，所以呢，他喜欢女的，所以呢，他希望他有两个女儿，所以他有两个女儿。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你明白我讲什么？这个是马克思以前那个霍尔巴赫所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投射上去的。好，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投射他的宗教上去的，好像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也说了，如果牛有宗教的话，他的神一定有牛头有牛角的啊。当然人根本就可以投射他的思想，不过刚才我说。你投射上去不等于它的客观历史的存在，对不对？如果你说因为温伟耀他对男性有一种抗拒感，所以他希望有两个女儿，所以他说他两个女儿，很简单，我带我两个女儿给你看看，查一下 DNA 啊，查一查那个就知道他真是我的女儿。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喜欢不喜欢我两个女儿，或者我喜欢我有两个女儿，不是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有两个女儿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就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来到世界，这个历史客观性，你听得明白吗？这个历史客观性给我打了个印，说你要碰见耶稣的问题，你要解释耶稣的问题，你是就把耶稣的存在跟他那个历史性跟他的这个客观性把它除掉，你就还安安乐乐的去相信你所有相信的喜欢相信的东西，否则你还要面对耶稣是谁。耶稣如果他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他是神，他是复活的话，你就要面对他是真还是假，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很有意思，我们转到信仰，转这个信仰好像的背叛一点事情，那个时候中国人来说是很伟大的思想，但是很悲哀的思想，就是中国人守旧保守的思想是产生出了很多的悲剧。如果是真的，如果是好的，对不起，我要讲句老实说，你不转的话是你愚蠢，对不对？如果真的是好的， 当这个真正的信仰信仰的时候，一个面对真理的人应该的转。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因为我念那课时出生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没有问题的，这不成问题的。科学就是这样吗？你做了个实验，发觉你以前一直相信哪一套理论是不符合这个实验的结果的话，你就改了，你就很翻新的去改，是不是？你做那个博士啊，就拿找到一个现象，推翻你自己相信的、人家也相信的定律，你就快乐得不得了，因为拿了博士拿定了，对不对？快乐了，不要担心说，哎呀，那个理论啊，什么爱因斯坦的啊做过的，那现在还要挑战他吗？很半途嘛，就是越半途越好。如果你找到真理，就立刻就要追寻真理，就抓着真理啊。我不是说半途，半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理了，反正我现在这东西我得好好的保守它。这个是中国人有时候可能啊，对不起啊，不进步的原因。进步原因就是突破自己，向着真理去不断的寻求，有真理的话就抓。这个是我做人的这个一个的原则，也希望可能成为你的原则。大概时间够了啊，不好意思哈，明天跟大家再讲啊。
好，我们谢谢温伟耀博士。